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女性呢？女性是男人的荣耀，女人要怎么样把男人或者间接的或者更高级的把上帝的荣耀的荣耀显出来呢？就是隐藏的，含蓄的。好，各位请不要，我想不用再解释，你们都很有头脑也很有风度哈，就是我看也没有人在发脾气，我在有些地方讲，尤其是啊，在那种女权运动，这是会发脾气的。说隐藏的和抛头露面，也是我只能想到一些字眼。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女人不能做领袖，女人不能做长老或执事，或者做领导者或公司的主管，我都不觉得。如果今天有那个铁杆的男人至上的人，他只要在一个公司，他上面有个主管，他所有的逻辑都破碎了。可以做你的主管，就可以做总统，就可以做牧师，就可以做每件事情了。包括我们说比较出众的工作，女人干在工地里干活和做计程车司机有什么不可以的？好，就我只能说，就是有不一样，不一样在男人要比较看起来，我能想到的字眼，在比较抛头露面、比较阳刚型的。这要有这种好像比较要有这种特色，女人要比较有温柔型的这种特色。那么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有这里女人是男人荣耀，他是这样讲，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这样想。不过比较容易解释是妻子是丈夫的荣耀，就好像哎呦你有这个老婆真是，我们通常也大概不会说荣耀，真是有福啊，这么会烧菜，这么温柔，养家管家管得这么好啊，怎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们不太会说是荣耀，会说是福气。但是第一个，这里不是在讲妻子是丈夫的荣耀，他说女人是男人荣耀。第二个，他也不再说是福气，他是说荣耀。各位，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哎呦，你有这种老婆，真是修了这八辈子的福气啊！真是，吃又漂亮，又给你吃给你喝啊，家弄得这么好。各位注意，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女人或者这个妻子是丈夫的荣耀的话，就是她为这个男人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如果她的老公是一个酗酒的或者是不上班的，通通要靠老婆来养家，各位我倒觉得这个时候那个话用的就更恰当了，这个女人是有荣耀的。我们不会说这个男人很有福气，因为这个男人根本很混蛋，这女人是很荣耀的，她我们会称赞他的美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荣耀的时候，包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不必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我只是跟各位一起去想哈，也许你们在带查经的时候可以想得更好。我觉得这里我只能把那个大方向，就是男女有别讲出来，但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我又讲不出来了。就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在过去人类堕落的历史上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女人是男人荣耀，我们必须从负面来讲，就是可能在大男人主义的世界里面，包括我们中国过去，皇帝是女人，多半都是女人，然后是男人的世界。然后我也听过哈，各位去过台北有些地方是什么？ 哪一个族我忘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山去。哎呦，我听着真的很火大，就是那里那个族的男人呢，那个是他们是住在茅草屋上面哈，树上面，那族的男人呢就是抽烟喝酒聊天打老婆，不做工，也不带小孩，也不烧饭，内外都是女人在做。我就觉得那可以讲这节经文，女人是荣耀的，男人是羞耻的，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就在那个社会里面，那是一个部落，其实过去历史上可能有很多这种情形，女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可是还受到很多的侮辱和低贱的待遇，可是好像在这里显出女人的荣耀来了。各位，我讲这个我希望没有偏离主题啊，因为这里虽然没有这样讲，我们几乎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是神的荣耀也可以有这个含义，或者基督是人的荣耀也可以有这个含义，就是基督的美好在我们的堕落和邪恶上面显出来。神当然没有堕落和邪恶，但是也有很多人，我想包括基督徒，觉得耶稣基督是很好的，可是天父，尤其是约伯记那个神，让我们印象常常觉得他是很坏的哈。我在这里只是我们去想什么叫做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我们原来就创造的时候这样讲，就是神要让人，让男人借着他的那种阳刚和发输出来的东西，包括管理万有，来让人认识神的美好，神的形象和荣耀。那女人呢？女人要怎么表现出她的美好呢？好，各位，这有点 tricky 啊。女人就是我刚刚说的，借着她的隐藏。记得创世纪吗？创世纪讲到女人的时候，就是她是男人的，就是她是亚当的助手，或者说亚当助手实在不好，应该是帮助者。两个大大不一样哦。如果女人是助手，就是一个 assistant， 助教、助理、助手；如果是帮助者，是 helper， 可以等于是上帝。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想这两个身份女人都有。然后这两种身份呢，就是耶和华常常是比我们能干的多，但是是我们的帮助者，也是我们拯救者。那么是不是女人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就国王身边的人马一样，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帮助者，好的幕僚的话，人家只知道有国王，不知道有你。如果人家一天到晚知道有金普聪，不知道有马英九，那就金普聪做的不对了，就喧宾夺主了。如果大家一天到晚都知道李莲英不知道皇帝的话，李莲英就错了。就是幕僚和助手或者是女性是必须是非常隐藏的。好，我们马上又会说了，哎，这真倒霉啊，你看做了事还不能出名哈。这里女人真的都非常像基督，就是基督也是做了事，荣耀归给父的。就是甚至我们前面他就有讲，神是基督的头啊。这可不可以就再称赞一下姐妹了？就是如果我讲到多次讲过，如果就创造次序来讲，越后面的越好。所以女人或者夏娃是后造的，其实是表示她的更优秀。就是我们从不只是动物啊，植物整个的创造，好像越后面越复杂越丰富。下面保罗观点就有一个是这样，不，我们就先提出来了，就是女人为什么要隐藏？有一个特点，我刚刚已经讲了，因为你是帮助者，帮助者应该 衬托出被帮助者的伟大，而不是你自己。另外呢，为什么你不但是要好好帮他，而且在好好帮他的同时，你要刻意的想办法隐藏你自己？为什么？好，就是照我这样推，就是因为你太优秀了，你太优秀了，你不可以夺去你要帮助者的，你不可以夺去你要帮助要显出者的荣耀和形象。所以呢，你就要把自己遮盖起来。那各位姐妹，遮盖起来，你用什么遮盖呢？就是用头发。当然，这也常常产生一个刚好相反的效果，对不对？女人的头发常常不但不是她的遮盖，是她的凸显的地方。你每次看洗发精都是嘛？哇，女人哇，尤其是头发越长，女孩子越喜欢表现她的头发。这也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下面再看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对，这个不仅是一个神迹，这不仅是在整个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神迹。我不知道以后科技发达会不会男人也可以肚子里生下小孩子啊？我不觉得这一定是科技上办不到，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神学上就不可以的事哈。但是他在讲一件事情，起初就第一个男人不是女人出的，第一个男人是上帝造的，或上帝用泥土造出来的。女人呢是从男人而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你不管讲那个头是指源头或者权威都可以讲了。男人女人从男人出来，所以男人是女人的源头，也是女人的权威。那就因为哎呦，你说就那第一次，以后的几亿几兆次都不能比那第一次了哈，就后面的通通加起来都不比第一个大哈。好，你说这强词夺理，我也没有话讲，这不是强词夺理或者强势夺理啊，事实是这个样子，神就这样安排了。啊，第九节算是我也讲过，我觉得是比较好解释的，虽然看起来难听。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好，这就是我讲过，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那么这句话不再侮辱女人，这句话在讲女人独立的能力比较强，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对了，保罗在最后讲到是男不是无女，无也女也不是无男，我们男女互相的需要，这个是都有的，也是都，甚至我们可以说一样强烈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不只是性的事情啊，其他彼此的需要，包括整个的社会，我们需要大家的彼此合作，这是都有的。但是男人不为女人造，就女人可以有比较强的独立能力，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为原来在创造的时候，就是那个人是独居是不好的。好，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这里有人有英文圣经吗？不必了哈。我记得这里第一个记号没有。女人在头上应有服权柄。那么第二个，我印象里面不是服权柄的记号，原文应该是权柄的记号。就是女人在头上要有权柄的记号。当然，这个不管是服权柄或权柄，恐怕都类似的。女人为什么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呢？那个各位，这里如果你要加记号，这里的重点其实就是那个头发。头发一个是把你盖起来的东西，不要让你的美丽太彰显出来。头发也是女人的特点，让人一看到长头发就知道是女人。 就是 这两个有点矛盾哦，一个是把女人的特点盖起来，一个就是把女人特点又显出来。这就是女人要有一个头发显出来，为天使的缘故。也许我们我始终都希望我们翻圣经尽量越直接越好。原文没有天字，天使那个字就是使者，就是不一定是我们想的一个自然界看不太到的一个有翅膀的东西。天使就是使者，就是服务上帝的受造物，可以是魔鬼，可以是风，可以是火，可以是空气，可以是没有意识的东西，可以是人啊。但当他用天使的时候，其实万物都是上帝的使者，都是服务上帝的。可能他这里要表达的是，上帝起码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女人是最后一个受造的，是一个，甚至从上面的经文来讲，她就是一个 helper， 她不大需要被 help 的，她是一个 helper。 我的解释是，女人是非常是受造物服务上帝里面最优秀的，所以女人要成为一个榜样，最优秀的你就不要夺上帝的荣耀。可能这里如果魔鬼真的是天使堕落的话，也是一个提醒，就女人也不要跟天使一样，因为自己的优秀和能力，你优秀能力是上帝给你的，叫你成为 helper， 你是有能力的。但是如果你在成为人家 helper 的时候远离了上帝，擅自自作主张的时候，你都堕落了。你看两个最优秀的受造物都是这样，一个是基路伯撒旦，一个是夏娃，就都是把痛苦带来的。所以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你要有不管是服权柄的记号或权柄记号，其实也都是一样，就跟头发一样。因为你越顺服权柄，你的权柄就越大。你女人越把自己隐藏起来做一个 helper， 你的身份的优越和荣耀就显得越清楚。这是矛盾啊，但是是真实的，是非而是哈。女人应该给所有的人一个记号，就是有权柄，就是权柄来自对上帝的顺服，来自在上帝面前隐藏，来自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当女人实在优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罪恶也可能因为是女人开始的嘛，就我们承认这一件事，开始真的有这么重要哈。第一次是女人被男人，女人从男人出，结果就一直要听下去。第一次是女人把罪恶带进来，结果就一直要负担这件事，起码神是这样安排的了。那我们也不要抱怨，我们就继续，我自己是非深深觉得是这样子。我们不要讲女人了，就是我们男人也是一样。神给你越大的能力，越大的荣耀，你越知道做神的用人，不断的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断的看自己如同无有，去依靠上帝，你做的是越来越好的，越像的。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诡诈，希望是我们真实如此。好，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所以就是互相要帮补的哈。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这当然是后来啊，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最终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所以讲这么多，其实我要表达就是女人要有女人样子。女人样子是什么？我说不出来。男人要有男人样子，男人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出来。但是男女是有别的，男女有别又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是各从其类，不要混在一起。就是我们非常强烈，我很强烈的希望也主张男女的平等，或者是女人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男人也可以都做女人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我们男是男，女是女，是不同的一种配合，而这种配合是美好的。当然就是 讲最粗糙的也不太好听的，就是性上面的。人的产生必须是两个，是精子和卵子的配合，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后可不可能就是无性生殖，那是以后的事情。起码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两个不一样的配合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人啊。好，第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各位，我们可以马上回答保罗，是啊，我从来祷告没有蒙着头啊。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他的重点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女人祷告的时候想到我自己应该是个男人就好了，这是合宜的吗？这重点是在这里啊。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那这历代以来也不知道多少人笑过保罗乱讲什么本性，哪里有本性，男人我们中国清朝的时候要留头发的嘞，这哪里是本性，这是文化。重点也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男人如果像一个女人他觉得很羞耻的。各位，我对同性恋，如果尤其是天生的那种啊，女性的男女人的男性荷尔蒙过多，就像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女运动员叫姚丽丽，就是她的跑得非常快，后来就是他们说她男性荷尔蒙甚多，几乎没有女性的象征。或者说有些男孩子就是很娘娘腔，很像一个女人。我自己都觉得，虽然我都很同情他们，就是我不会觉得同性恋或者是一个人的性别倾向不明显是后天的，很多保守派的人都是后天，我觉得很多人明显是先天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可能有这种事，就好像我们先天心脏闭锁不全或者什么，罪恶的世界有很多不完全，我对他们是有很多同情的。然后但是同情我还是必须照着上帝的话，你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不能够有同性的婚姻啊，不可以。但我们同情，就是他在我自己也觉得，包括你看那个同性恋示威的时候常常是最叫的最凶的，我觉得那都是色厉内荏，他心里是我觉得是难过的。所以这里我认为保罗讲对的，如果一个男孩子有长头发，就一个男孩子像女人，他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他会觉得很丢脸，即便整个社会都接受他，即便他到同志的圈里面，他还是我认为内心深处会觉得，哎呀，这不好。即使法律啊什么都站在我这边，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就好像各位女性希望自己漂亮一点，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是男人希望自己高大，这很正常啊。第十五节，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女人有长头发是她荣耀，就是女人长得像女人，这是很好的事。女人有头，女人那下面就是下面那句话，就女人越是长得漂亮，越是像一个女人，他就越要把自己的美丽遮盖起来，免得成为祸水，免得骄傲，免得夺取上帝的荣耀，或者男人的荣耀，或者是他丈夫的荣耀。而如果他真的愿意多用头发来遮盖自己的美好，也就是越发挥自己的女人性的话，他反而越是一个好女人。好，头发是给他做盖头，头发是要遮盖他的美好的，也越遮盖就越是美啊美丽。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这个辩没有这样规矩，不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些不是规矩，而是说我们没有辩驳的规矩。在教会里这些事情我们不讨论，我们不开辩论会的，就是这样，你不接受没有办法。好，第十七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受益乃遭损。好，这个现今吩咐可能也有一点承先启后，对上面的这一段做一个结束，也告诉他，我因为你们中间很多的女性不像女性， 所以我没有再称赞你们。下面呢，就又回到吃的问题了。前面讲过吃祭偶像的物，现在就不是吃祭偶像的物了，现在是在讲吃上帝的圣餐了啊。你们聚会不受益乃遭损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那不如不聚会。当然我们还是要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说出一句话，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没有来还更好一点，他没有做还更好一点。教会的确是，如果你学了知识，对不起，这我们化学，你学了化学就是做假药，那不如没有比较好。你学了数学就是会做假账，你学了法律就是会做法律的钻法律的漏洞，那不如没有还比较好。每一个好的东西，我们从承上启下的讲，你是女人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女人，你没有守在女人的氛围里面，那不如不做女人。那你说做男人吗？那不能做男人，那就是很不好。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好，18节第一，这是保罗的口头禅了哈，没有第二的哈，就是第一，我就是很重要的是，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啊，就是这保罗大概也有很好的法律素养吧，稍微信啊，在法院上面采证的不是很强烈，稍稍信，因为他没有很多的证据，但是他从他推论大概也知道是有这样的情形。哦，其实所有的罪也都相连的，跟所有的良善也都相连的。什么是遭损的呢？你说贪婪是遭损的，你说好色是遭损的，你说骄傲是遭损的，你说凶暴是遭损的，你说嫉妒是遭损的，都可以。哥林多教会从一开始看就是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的基本原因就是不以上帝为主。我要把我这一方面的优势表达出来，说方言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什么，或者女人觉得我们是可以自立一个门户。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不是看不起别人，因为你看不起别人高举自己就是贬低了上帝，所以所有的罪都是类似的，就跟所有的善也都跟敬畏上帝是有关的。19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啊！就是有些人在做事呢，就是要把自己显出来。各位，我看现在很多的政客也是举手投足讲一个字都在考虑我能够得多少选票，那么就跟很多包括我们教会很多这些小女生，我看举手投足讲话都是叫人家看她的，这女人大概就是这样子哈，男人也是啦，对不起哈，要叫有经验人显明，这是我们人的本性，这一点也不一定是坏事。这心理学讲，我们需要被 recognize， 被肯定，这没有错，但是你要小心，任何的需要都要在上帝那里找到满足。你要知道你是被上帝肯定的，知道这一点并不排斥别人对你称赞也是需要的，但是你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上帝爱你称你为义肯定你，这就很好很满足了，你就不会有自卑感，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跟人家比较或嫉妒啊骄傲 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所有的罪了，包括这些罪分门结党，要喜欢凸显自己，然后喜欢打压别人，喜欢嫉妒别人，就都是自卑，没有看到自己的，没有看到上帝造我们的美好。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保罗讲这些话都是超级超级节约的哈，就是很省字，他把聚会跟圣餐就连在一起，圣餐又跟爱宴连在一起，这些我们现在都不连在一起了。我们聚会通常就崇拜聚会崇拜或者是祷告会或者查经，像我们现在这样聚会吃饭，那大概都是一年一两次的事， 或三四次，是恩典是一年一次嘛，哈、啊。各位多多多多啊，我是很乐意的。就但是在当时，最少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加尔文也差不多这样说的，他觉得圣餐是越多越好，最少一个月一个礼拜要有一次，就崇拜的时候有一次。啊，所以他说聚会一定跟主餐连在一起。啊，但这个部分我们就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社会上、家庭里面，个人各样的独自的或跟众人一起的生活，我们都对我们有益，都是造就我们的。主，我们若是犯了错，常常也犯错，求主让我们总能够挽回，被你挽回更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